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我们这几次都是讲到有关于会幕它的建造。会幕是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亲近他的道路，这是上帝给人客观的预备。献祭呢，是上帝给人亲近他的实际的经验，这是主观的经历。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亲近上帝的中保，就是上帝所设立的祭司。祭司是要来帮助人，可以来亲近上帝，可以来敬拜上帝。他帮助来献祭的人完成献祭的工作，更是帮助献祭的人在上帝面前可以来得到更新。但是祭司本身必须自己先亲身经历，让他们先经历过上帝的更新，经历过上帝的恩惠，他们在上帝面前承担这样子一个祭司的责任。所以接下来在出埃及记的第28章跟29章两章里面就讲到有关于祭司的设立。28章里面讲到先为祭司来预备祭司的圣袍，29章就讲到祭司承接圣职。我们先看到第28章，28章里面讲到祭司的圣袍他的做法，29章讲到祭司就是经过受职的礼仪正式成为祭祀上帝的祭司。先看到第28章，他在第一段里面28章的第一节第5到第5节讲到祭司礼服的一般性的总论，讲到要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祭司的衣袍，也说到圣袍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来侍奉担任祭司。再讲到这个祭司的圣袍包括好几个部分，包括以弗德，包括蓝色的外袍，还有彩色的内袍，还有就是他头上戴的冠冕，这些都是在祭司身上要来穿着侍奉上帝的。那我们看到做祭司侍奉上帝，上帝有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着祭司来彰显出上帝的荣美。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讲到上帝要为祭司来做圣袍，借着这个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彰显出上帝的华美。原本圣所里面这些的建造的材料，像用金子，像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来做幔子，这些材料呢也都成为祭司圣袍的材料，好像让我们看到原本用来单单是归给上帝的荣耀，现在呢上帝把它就赏赐给祭司，让祭司身上穿着荣耀华美的衣袍，当他们在圣所里面侍奉的时候，就跟圣所里面的金银宝石的这些的器皿就能够相互的辉映，原本是归给上帝的荣耀，现在上帝也赏赐给祭司。我们可以讲到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上帝也把他自己的荣美就分赐给这些侍奉的人，这是何等的荣幸的事情。这个地方讲到祭司的圣袍，反映出上帝给他的荣美，也反映出上帝给人圣洁的品格。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灵性，他的恩赐都当与他的侍奉能够相称。祭司的身份很尊贵，祭司的侍奉很荣耀，祭司更要保守自己在上帝面前纯全正直，敬虔端正，否则神可能会废掉他，拣选别的人来担任这样子一个 荣耀的职分。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呢，亚伦的四个儿子，最大的两个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因为献上燔火被上帝击杀，结果这样的职分呢，就由亚伦的另外两个儿子来顶替上来。那个职分代表上帝的恩赐是不会收回的，但如果得到这样职分的人本身不配得着，上帝就把这个职分这个荣耀就转给其他人。其实这个原则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好像君王的职分，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是扫罗王，但是扫罗王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不专心听从上帝的吩咐，结果呢，上帝就把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职分就赏赐给了大卫，也让大卫的后裔可以世世代代做侍奉上帝的人。跟随摩西出埃及的第一批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信的缘故倒闭在旷野里边，结果呢，这样子一个荣幸就是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得享上帝所赏赐的流奶与蜜之地的这个荣幸呢，就转给了出埃及的第二代，就是在旷野中间新生的一代。但愿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都能够来追求长进。我们看到在这个大祭司的衣袍上面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以弗德，那再有就是在上帝面前给他做的胸牌，还有蓝色的外袍、彩色的内袍，还有头上的冠冕。这里面特别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呢就是这个以弗德，因为以弗德是穿在整个袍子的最外面，也是最显露的部分。这个以弗德好像是一个人的背心啊，像是一个背心裙，但是呢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来做的。这个以弗德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呢，就是它要有两个肩带啊，这边有两个肩带，还有以弗德呢上面前面有这个要做一个胸牌，胸牌呢是用一个带子装起来的，胸牌上面呢有12个宝石，各个的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我们在这个以弗德上面呢就看到以弗德用金线、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来做，它的做工非常的讲究，用料也很精细，色彩非常的鲜艳夺目，是大祭司圣袍中间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而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这个以弗德的两个肩带上面各有一个宝石，每一个宝石上面就刻着以色列6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一共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呢就担在亚伦的肩头上面。这是提醒亚伦，也可能是提醒上帝，每一次亚伦他进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的肩头上面就担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责任，也是提醒上帝或是提醒亚伦要来纪念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圣经里面呢有好几次讲到上帝纪念人的名字，好像说挪亚在方舟里面上帝就纪念他，耶利米也求上帝呢纪念他，同样的以色列也应当回应就来纪念耶和华。亚伦的圣衣特别像这个以弗德，他在侍奉上帝的时候要穿着，那么承接圣职表示这个职分是从上帝而来，但等到亚伦过世的时候呢，这个圣袍就要脱下来交由他的子孙来继承穿着。所以在民数记第20章里面记载说，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他就承担这样子一个职分，因为当亚伦死了，他这个圣袍脱下来就交给这个以利亚撒他来穿着，以利亚撒呢就在这个家庭里面继续承担整个侍奉上帝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到，上帝不只是看重一个服侍者的心态，同时也看重他的穿着与他的服侍圣工是不是能够彼此相称，因为这个圣工呢是能够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的，侍奉者应当注重自己的穿着跟服侍的场合跟对象要能够相称。今天在基督教会里面呢，一般有2个传统，一个是比较我们称作 高派的教会，一个是比较属于低派的教会。高派的教会呢，像圣公会啊，像信义会这些的圣职人员，在每年不同的节期、不同的阶段呢，他们都有不同颜色啊、不同色彩的这些圣袍来穿着，每一个都是有它的神学的意义的，要表明上帝的荣美，也是借着这个来传讲神学的信息。低派的教会呢，比较不注重这些，但他们更注重的就是传讲上帝的信息，让人的重心、整个注意力的焦点是放在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道上面。以弗德在圣经里面，另外让我们注意到呢，有几个，除了大祭司亚伦穿着的这个以弗德之外，圣经里面另外还提到有一些人，他们也穿着以弗德，穿着像这样子的背心。有哪几个呢？有一个是基甸，基甸他曾经造以弗德，以色列人看到基甸拯救他们，他是他们的中间的英雄，他们大家就要拥戴基甸做他们的王。可是基甸说，我不做你们的王，我的儿子也不做你们的王。不过基甸呢，他内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愿望，他是说，你们可不可以把你们耳朵上面啦，或者身上穿戴的金饰啊，就是给我，用这个金饰呢来做了一个以弗德，他就穿在身上，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荣美了，有点像这个大祭司在圣殿里面侍奉的时候那样子的荣美。不过圣经里面讲到说，后来基甸呢，他做这个以弗德就变成以色列中间的一个网罗，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来拜这个以弗德。这边是讲到呢，圣物崇拜在圣经里面一直是被禁止的。人有一个倾向，就是一些跟一些圣徒、一些圣经里面的伟人相关的这些的物件呢，人就喜欢把它拿来敬拜。好像摩西在旷野里面曾经把一个铜蛇举起来，以色列人看到这个铜蛇呢，他们就得救了。以后这个铜蛇却变成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一个对象。到了摩西以后，差不多700年，犹大的西西家王的时候，注意到这件事情，就吩咐人把这个铜蛇给打碎了。上帝不要人看到这些的跟这些古代的古圣先贤相关的一些物件，就拿来敬拜他。任何的圣物崇拜都可能会引导我们偏离开我们对上帝单纯的敬拜，所以圣经里面都不允许。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在教会里面啊，教会历史上面，耶稣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空坟墓，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些的物件，包括他的头发，甚至他的十字架等等，在世界上面到处都有流传，可是呢，那一切都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不可以用这种圣物崇拜来取代了对上帝的敬拜。以弗德第二个让我们注意到呢，就是在士师的时代，有一个人叫做米迦，那他也做了一个以弗德。这个呢，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米迦呢，他施设神坛，施至自己成为了一个祭司，这些呢，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再有小撒母耳，他穿着以弗德。这个撒母耳呢，他是被上帝特别拣选，他是以他玛的后代，他也是祭司家族的人，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的妈妈奉献到圣殿里面来专心的学习服侍神，他的妈妈很喜欢他，很爱他。撒母耳到圣殿里面来侍奉，他的妈妈每一年来看他，来看他的时候呢，就特别做了一件背心，就是以弗德来给他。这样看起来呢，这是在那边教导撒母耳学习怎么样来侍奉上帝，并不是要用这以弗德来代替大祭司的这个以弗德。那大卫在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呢，有一些祭司来跟随他，中间有一个就是祭司亚比亚他。大卫遇到危难的时候，就请这个祭司亚比亚他到他这边来，把这个以弗德拿来，他们用这以弗德来求问上帝，这个事情该做呢还是不该做呢，这个事情我们该往左呢还是该往右呢，那向上帝来求问。看起来这个地方讲到的以弗德呢，就是包括以弗德 这个背心外面还有的那个胸牌啊，那个胸牌里面呢有乌灵跟土明，用这个来向上帝求问。所以这个带领我们接下来就看到有关于这个胸牌，胸牌跟这个以弗德呢应该是连在一起来看的。胸牌是什么呢？胸牌呢其实是一个差不多大概20公分左右见方的啊一个布的袋子，里面是双层的，里面可以放着两个宝石，一个叫做乌灵，一个叫做土明。而在这个胸牌的上面呢，一共是4×3啊，有12颗宝石，每一颗宝石上面呢就刻着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呢都刻在这个胸牌的上面。在这里我有几点呢先提出来，这些宝石呢让人就会想到好像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当中也有一些宝石，犹太人的传统就讲到在大祭司胸牌上面的宝石是跟着伊甸园里面的宝石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同样的传统。圣经的以西结书呢也是根据这样传统来讲到在伊甸园在这个大祭司胸牌上面都有的这些宝石，这是上帝所特别宝贝的。但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呢，更宝贝的就是这些的宝石上面都刻着以色列每一个支派的名字，所以这些宝石放在这个胸牌上面是最贴着大祭司的心的。所以你就看到说大祭司每一次进到上帝面前，他的内心就被提醒要来纪念以色列12个支派，他的肩头上面呢也有带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代表说大祭司担负的在上帝面前以色列的责任。我自己也得到提醒呢，就是在侍奉上帝的时候就把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名字就分成不同的这个种类，每一天为这些弟兄姐妹到上帝面前来提名代祷，在上帝面前来祈求，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责任，每一天在上帝面前提名为他们来祷告，求上帝纪念，也求上帝来施恩。在这里我们另外还要提到就是有关于乌灵跟土明。乌灵跟土明呢说实话我们今天已经不完全明白它的真正的意思。有人讲到说这个乌灵跟土明大概应该呢就是指到两块宝石，每一次在那边要决定事情的时候，这些求问的人就到上帝面前来问，然后大祭司用这乌灵跟土明就来求问，要明白上帝的意思是如何。不过看起来呢它比较有点像今天我们一般看到的那种抽签有两个签，一个呢是是，一个是否，用这两个来作为代表，所以他只能够求问两种，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 到底是还是不是，用这乌灵跟土明来做代表。我们特别看到像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里面扫罗王向上帝来求问的时候，这边讲到说扫罗跟上帝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啊，你今日为何不回答你的仆人呢？若我或我的儿子约拿单有罪，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就求你抽出乌灵；若你的人民以色列有罪，就抽出土明。于是抽中了约拿单和扫罗，众民都没有事。扫罗说：“你们再抽签，看是我还是我的儿子约拿单。”于是再抽呢，就抽出来是约拿单。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就是用这个两个不同的来向上帝求问说，说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到底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简单的分法。那么我们在讲解乌灵跟土明的时候呢我想虽然我们听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讲法，我这边特别提出几个重点呢。第一个，乌灵跟土明是两块宝石放在大祭司的胸牌内，作为寻求上帝旨意之用来决断事情。第二个呢，乌灵跟土明的字义，虽然有人说乌灵的意思呢就是光明，土明的意思呢就是完全，像加尔文就是这样来讲解的，可是呢这个字义还不足以让我们能够明确的了解乌灵跟土明他们真正的用法是如何。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应当要谦卑，要比较谨慎。从他在圣经上面的用法呢 比较可以看到它到底怎么用，比较像今天的抽签，你用两个签在上帝面前来求问，到底是这个签呢还是这个签，中间向上帝来问。乌灵跟土明都是复数的字形，这表示说在上帝面前求问的时候可能要多丢这个或者多抽出这个乌灵跟土明几次，然后呢才能够确定到底是哪一种，要用比较多的那个出现次数最多的这个方式呢能够来明了。公元前第五世纪文士以斯拉的时候就已经说了有关乌灵跟土明的用法，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不知道了。教会里面在使徒教会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用抽签的方法，但是以后呢就没有再用这样子的方法，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般不是用抽签的方法，而是在上帝面前来祷告，来寻求明白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是如何，我想这样子呢才是会更加合适一点。所以今天信徒我们不再用抽签的方式来明白上帝心意，反而应当仔细的研读圣经，明白神的教训，随时查验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绝对的顺服，这个才是遵行上帝旨意最合适的方法。那祭司的这个圣袍呢，除了以弗德跟这个胸牌之外，另外还有就是蓝色的外袍，还有彩色的内袍，还有头上的冠冕啊。这里面有几个呢值得我们注意。祭司的以弗德外面呢那要做这个整件的蓝色的这个长袍，在这个长袍的下摆呢还有用金线蓝色紫色线所绣的那个石榴，还有呢用金子要做的那个金的铃铛。那这里面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些提醒呢？我想第一个让我们注意到上帝其实是蛮注重这个美观的所以上帝不只是注意到说实质的属灵的含义，也给我们有很美好的这个美学的观念。你看这个石榴它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就非常的美丽。金的铃铛呢小小的，但是可以发出清悦的声音，也让人感到非常的欣喜。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在大祭司的这个蓝色的长的外袍的底下呢下摆的地方就要有一些的金的铃铛跟这个石榴，就是那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所绣的那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这样的间隔的来把它摆上去的。这边提到铃铛，有很多人在猜到底铃铛放在这个大祭司的这个长袍的下摆那边呢做什么用处。我想有几个我们可以参考呢，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说石榴跟铃铛呢是为了帮助祭司的侍奉，特别是铃铛，当祭司在这个圣殿里面侍奉的时候，他们祭司行走呢这个铃铛就发出这个声音，发出的清悦的声音跟圣所里面烧的香，这是这个嗅觉，还有呢圣所里面金碧辉煌的装饰，都让圣民让这个祭司特别感受到能够来跟上帝亲近来交通，真的是一件何等荣耀光荣的事情。祭司侍奉的核心就是要显明上帝的临在跟上帝的祝福是何等的荣耀。那在大祭司的冠冕上面呢有一个就是值得我们注意，那冠冕上面呢要有一个金的牌子，这个金的牌子呢上面就写着归耶和华为圣，我想这个是把大祭司侍奉上帝一个最主要的原则就讲出来了。大祭司侍奉上帝做什么呢？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全国成为敬拜侍奉上帝的国家，而整个国家成为祭司的国度就是要来显明他们是归属于上帝分别为圣的国家。这个分归耶和华为圣不只是用在人的身上，也用在地方，也用在时间， 甚至连侍奉上帝相关的这些物件呢，也都是要分别出来，单单归耶和华为圣。圣经里面呢，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那边讲到，连马的铃铛上面也要有字呢，特别写的归耶和华为圣。而且在圣经这个印刷的传统上面，就要把那几个字哦，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呢，用特别大的字把它印出来。大祭司的冠那个衣袍呢，再有一个就是让我们注意到，那个彩色的内袍也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来绣的。这个是我们看到呢，上帝要把他的荣美再次的就赏赐给大祭司。我们在结束今天的这个讲论的之前呢，最后就是讲到会幕跟祭司，就好像圣所是分别出来，单单出来给上帝的一个敬拜的空间，而圣所里面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有祭司，是分别出来专心服侍上帝的人员。圣所里面采用贵重的黄金宝石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照样呢，祭司也要有华美的衣袍跟圣所能够来相辉映。但愿求主呢赐恩给我们，看到我们侍奉他，也就是要来彰显上帝的荣美。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山。